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将会在4点钟准时开始，欢迎大家的观看。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将准时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兴业期货投资咨询部为大家带来的星期四论坛周会。本期直播的主题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本轮科技行情到底走到什么位置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聚焦的品种还是股指。那么首先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近期市场的一些重点的消息。在上周宏观层面的消息会稍微少一些，主要就是三点，一是美伊的磋商还是在持续过程中，双方还是就一些关键点存在分歧，但市场目前对美伊局势还是处在一个不会再度出现热战这样的一个全面热战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另外，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炉。中国方面，一是四月份的这样一个工业企业利润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健的高速增长状态，但包括最新公布的 PMI 数据也都是呈现出上游和下游科技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之间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这点我们会在后面关于宏观部分讨论上为大家进一步的呈现。 美国方面主要是四月的 PCE 物价数据是达到了近三年的一个最高的水平，包括一季度实际 GDP 的下修以及整体实际消费支出的一个仅有 0.1%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对于市场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经济滞胀风险。产业层面的消息会更多一些，一是大家也会关注到近期的一些个股的异动，是由于这样的一个 A 股系列指数样本的调整。那么整体来看，本次样本调整之后，这个样本调整会在6月12日正式生效，但就是目前来看，这次样本调整会对整体的各个指数，在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相关的行业数量及权重上都会有所提升。二是华为发布了半导体领域的锚定率，但是当前市场对锚定率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还是在持续中，但这一点其实是为日后半导体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增长点埋下了一个伏笔，让我们静待日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另外就是在 IPO 与融资方面的一些进度，一是长兴科技使 IPO 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上会，预计会在今年六七月有上市的这样一个动态。那么长兴科技有望成为就是近两年创业板指的一个以募资额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股票。那么市场其实对于它对整个资金的虹吸效应存在着一定的担忧。此外就是 Minimax 也是再度启动了在 A 股的 IPO 进程，包括智谱也都会在后续陆续登陆我们的科创板。最后海外方面包括 DeepSeek 和我们的 DeepSeek 和 Anthropic 也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的融资。那么回顾上周的市场行情，可以看到在上周全球的债市收益率普遍回落的情况下，全球的权益市场走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日韩股市是继续走强，但 A 股市场倒是呈现出了一定的情绪低迷、震荡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股指期货方面也是表现的比较分化，中证500和中证1000是回调了超过 2% 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但沪深300的表现倒是相对偏强，风格上出现了一定的再平衡的状态。但我们从整体的行业来看，还是觉得当前市场的这种结构性行情还是在持续中，包括截至上周电子行业的拥挤度较之前周一的时候是达到了这种历史新高水平，相比是有一定的回落，但其实还是处在这种历史的显著高峰的水平。那么从行业打分模型来看，其实占优的依旧是我们的电子和通信等这样的一些行业，但近期相较于之前的一个变化是有色金属的得分有所提升，那基础化工是再度明显的回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期的重点，本轮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行情是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首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本轮的 AI 驱动下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行情。市场较为共识的是本轮的牛市开始的时间还是24年的924之后，在这一阶段的牛市中，其实整体的科技和成长风格是显著跑赢大盘，包括截至5月底创业板指和科创50的区间收益率都分别达到了 164% 和 172%， 他们相较沪深300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显著的超额收益。那么在这种市场风格之下，股指期货方面中证500中证1000的表现也会显著的强于沪深300和上证50。要想知道当前这样的一轮行情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其实还是要从历史上相较而言有一些类似特征的这样的一些行情去做一个复盘对比。 这边选取的分别是国内的创业板互联网行情以及海外纳指的这样的一个科网的行情。在国内方面，互联网的这一轮行情主要的持续时间是从2013年到2015年。这一轮牛市主要是由智能手机普及以及 4G 的商用驱动。在这一轮牛市中，创业板指一共是上涨了 465%。 那么这边也是对这个行情去做了一个规划的处理。可以看到，对比之下，当前的 AI 行情 AI 算力行情在时间上可能占，就是按之前的这一轮相比的话，是对应大概 68.5% 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空间上其实只完成了 47.7% 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如果是相较互联网的这一轮之前的这一轮行情来看，其实当前整体的行情其实还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再度向上的空间。那么海外方面，我们也拿1994年到2000年的科网行情与 AI 行情去做一个对比。那么当然这边的开始时间就会设置的更早一些，这边把 AI 算力行情的开始时间设置的是我们 ChatGPT 资金就是最早出现的那一个时候。在这种对比之下，在1994年到2000年的这一轮科网行情，纳指的最大涨幅是达到了 593%。 那么当前纳指的这样的一个涨幅进度大概其实才是只有 33% 左右，那么时间的进度也是大概 59%， 就是 60% 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对比创业板指互联网行情以及纳指的科网行情，当前的这种这一轮 AI 驱动的算力向上的这一股牛市，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还是留有余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从估值、盈利等各个方面再来看一下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现状。从创业板指数的估值情况来看，也是和之前的这一轮互联网行情去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当前的 PE 水平大概是48倍左右，较之前的这一轮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显著的低位状态。当然这一块也是要具体到我们的相关行业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在互联网的这一轮行情中，电子、通信和计算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PE 分位数水平，也就是历史相较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看，都是有达到过 98%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状态。当然也可以看到，这种高分位值的估值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一轮行情就此结束，像是之前在13年的时候都有出现这种显著的高估值，但是包括回调调整以及这种盈利的兑现，都有望使市场能够更好的消化这样的一个高估值的情况，也是在后续能够出现一个估值的继续稳步的回升。那么当前其实比较显著的一个估值特征是电子板块的这种估值其实是回到了历史的显著高位的水平，那么通信和计算机板块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那么在电子里其实还是我们的半导体行业在估值方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拉升。当然像我们这一页的标题显示的，高估值并不意味着行情的终止。那么我们认为其实盈利或者说整体的行业趋势有没有边际转弱才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信号。从行业的维度来看，2024年以来不管是电子、通信还是计算机，他们的每股收益都是呈现出一种稳步上涨的状态。在公司层面，包括 AI 方面，我们去看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算力龙头中继续创、新易盛以及天赋通信，他们的这种收入的增速近两年都是在 100% 左右，还是一个非常显著并且在市场上相对稀缺的这种 高盈利增速的状态。从产业趋势来看，可以看到应用端大模型的商业化还是正在加速中，包括今天也是有相关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那么大模型的 token 调用量也是自2026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幅增长。再从基建端，其实这一轮的这样的一股行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持续的在基建分，就是包括算力以及近期的电力等方面去做进一步的比较显著的发酵。也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以北美的五大云厂商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情况去做一个印证，可以看到从2024年以来他们的资本开支都维持着一个非常显著的增长，并且增长增速目前是没有转弱的迹象。也是这一点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的 A 股易中天这样的一个三个企业他们的收入显著增长的背后的一个原因。不管是从应用端这种高速增长的起始，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还会有明显的增量，还是基建端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资本开支营收增速情况都维持着这种向好的趋势，所以我们认为目前从产业趋势来看， AI 板块仍在处于这种上行阶段的过程中。那么为什么会在尤其是上周呈现的比较明显，出现这样的一轮比较明显的调整，或者说包括今天的市场也是呈现出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主要的原因还是高度的拥挤度以及增量资金流入有所放缓。从拥挤度的指标来看，这里使用的是20日超额收益动量因子，可以看到其实20日动量来看，能够超过基准的这样的几个行业其实还是只有我们的电子通信以及前面的有色表现的会偏强一点。所以在这种包括前面有一页我们也是呈现了电子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拥挤度的情况，可以看到即使是经历了上周的这样一个调整，电子通信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动量依旧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是相对比较强。那么从资金的表现来看，近期整体包括两轮资金的净流入其实是略有放缓，再加上有产业资本方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减持的迹象，所以对整体的市场情绪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大。那么随着这种市场进入现在的震荡整固的阶段，整体盈利兑现的压力也是有所加大，所以在这种高拥挤度筹码比较集中的状态之下，也会比较容易出现多杀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行为。那么我们再回到股指期货这一块，可以来看一下从2022年以来到现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基差的表现。可以看到其实从去年来看，整体的基差包括中证500和中证1000他们的基差水平都处在一个显著加深的状态。我们之前也有出过相关的专题和直播去聊这一点，认为背后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套保需求的旺盛。那么可以看到在近期一方面也是由于分红季即将到来，就是整体的基差指数基差水平都有所加深，另一方面也是在这种资金的拥挤度之下，大家也是会去选择股指期货去做相应的套保。另外可以看到深圳50和沪深300他们其实之前的整体基差水平都会相对要贴水要少一些，但像是沪深300近期也是出现了一个贴水的更加显著的加深。一部分原因呢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六月分红季的即将到来，对整体的贴水的有这种季节性的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在当前这种状态之下， 对于优质的行业和标的，其实他们资金对他们这一方面的仓位是没有显著的降低的，那么大家还是会去选择用股指期货、期权等这种衍生品的方式去对整体去做一个相应的保护。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股指期货的前20席位多空持仓变化，从这边也可以印证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套保需求的提升。一方面可以看到中证500、中证1000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多空持仓，尤其是空头持仓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并且有一定的抬升。那么整体的净持仓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加，空头的增加。上证50和沪深300会相对稳定一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从股指期货的跨品种比价情况可以看到，在上周其实是包括涨跌幅的情况，我们前面也展示了沪深300呈现了一个相对强势的状态，所以包括沪深300、中证1000相较沪深300以及中证500相较沪深300的这样的一个比值都有一定的走弱的趋势。市场其实有在思考，在这种当下的这种科技板块里的这样一个高拥挤的现状之下，行情会不会向着我们前面比如说内需消费这一方面去做一个轮动的情况，包括沪深300的这样的一个走强也是在体现行情有向这种低估值的板块去做一定的扩散。但目前包括我们前面对于盈利、对于整体的行业趋势的分析，我们认为科技主线还是会相对比较坚挺一点。所以包括今天沪深300其实也是有一个调整。另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大的龙头企业的 IPO 可能是还是会对其余的行业产生资金的虹吸效应，这点也是有待进一步观测的。包括现在我们认为有一部分的资金可能还是会为之后的这种大型的 IPO 去预留一定的筹码。那么另外这边也是有呈现出A 股的指数调整方案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不管是上证50它是调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招创新，还是沪深300以及创业板、科创板，它们整体都会在科技方面有一个样本数量以及权重的上调，这一点也是符合整体的市场，不管是说市场趋势还是海内外共同呈现的这一种科技的对经济的拉动力是进一步提升的这种趋势是相符合的，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对之前我们提到的这种经济走势包括大小盘走势的这种分化有一定的弥合的作用。那么当前其实这个政策就是指数调整方案这方面对个股的影响还是会较大一些，对整个指数的影响目前还是会相对平稳一些。那么宏观方面可以看到上周美债收益率是高位回落，那么周五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是收至了 4.45%，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降至了 4.99%， 这一点也是印证了就是包括在原油价格110美元以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4.5% 左右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线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会使得特朗普政府去采取一些相对吻合就是缓和的措施，就比如说上周和伊朗的这样一个谈判， 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都是由于在这种价格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线下，会对整体的国内经济以及市场的预期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国内方面，就是5月的官方制造业 PMI， 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制造业 PMI 还是非制造业 PMI 都依旧维持在 50% 的这样的一个荣枯线的水平之上。那么尤其是这种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 PMI 景气程度还是在一个持续提升状态，并且已经持续了11个月这样的一个维持在这种高景气的区间里。那么从 PMI 的分项数据可以看到，在5月份其实是相较于4月份有一定的回落，那么整体依旧呈现出上游部分偏强，下游的新订单等环节还是相对偏弱的一个状态，以及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技术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分化也是在持续，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品行业这一块，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PMI 还是处在荣枯线以下的水平。那么接下来我们对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状态去做一个总结。在宏观面呢，市场还是会预期中东局势向相对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点也需要去值得我们的进一步的关注，因为包括整个上周其实都是向缓和方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一周其实是逐渐进入了一个市场的观测期，市场需要看到就是这种局势有进一步的打开，就比如说两方达成了这种一定的协议，或者说霍尔木斯海峡有一定的开放的动向之后，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乐观预期兑现的状态，否则它还会出现一定的就是回落的情况。那么基本面呢，不管是四月的工业企业利润还是 PMI 的情况，都呈现出了这种上下游科技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加剧的状态，也是包括全球都出现了这种经济 K 型走势的状态。产业方面，包括 AI 的龙头企业资本开支营收依旧维持这种高速增长，我们认为 AI 产业趋势没有出现这种边际转弱的状态，那随着这种宇树科技、长兴科技以及海外的 OpenAI 等巨型 IPO 临近，一方面是有前面提到对整体的板块就是资金虹吸效应的一些担忧，但另一方面也是有望去进一步提升整体板块的热度和景气的度。资金方面，其实海外在这种通胀压力下流动性是有一定的收紧预期，国内的流动性其实一直都是处在宽松的状态，但是由前期的大家也是印象比较深的那种极度宽松的状态转为了一般宽松。从各类资金的表现来看，近期这种增量资金还是有流入偏放缓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资金面的整体的情绪还是处在一种谨慎的状态。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本轮的科技行情还是有继续向上演绎的空间，但包括整体其实现在还是处在震荡整固调整的时间，所以也是提示我们的投资者多头需要去做好仓位管理，也可以去配合期权去做一定的保护。那么新单还是需要等待右侧的信号更加明确之后再去进行相关的入场之类的操作。那么风险提示还是地缘政治染动的一个风险，以及美联储的鹰派的加息或许就是可能存在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吧。重点还是需要去观测一下本周美国的就业数据的一个情况。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直播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